维州理工大学惊人枪击案，32人遇害，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校园枪击谋杀事件。民间呼吁枪支管制的声浪再次高涨，但是国会反应谨慎。伊拉克局势仍然得不到稳定，接二连三发生爆炸事件，白宫增兵巴格达能否见效面临严峻考验。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11%，投资市场下滑。杨晓珍时间，美国人的债务泡沫。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美国维吉尼亚州西部的 Blacksburg 是一座风景迷人的小镇，方圆5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4万。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维州理工大学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像是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星期一，英语系4年级学生赵成熙在杀死了32人之后引弹自尽，酿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校园枪击案。我们开场白，今天暂时不评论凶手的动机和深层的社会原因，而是关注这件事件中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的一面。32名受害人中有一位年过七旬的教授列维·利布雷斯库，当枪击案发生的时候，他用身体挡住了教室的门，所有的学生都脱离险境，而他自己被射杀。利布雷斯库出生在罗马尼亚，是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这个星期一正是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尽管维州理工大学和警方在事发初期的处理过程中有失误和疏忽的地方，没有及时封锁校园，但是根据本台记者在现场的接触，所有接受采访的学生和员工都非常支持学校和警察，没有怪罪和责备，而且整个小镇不分男女老少都一致地支持对方，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社区更加团结。星期二，维州理工大学举办了大型的纪念活动。当布什总统上台讲话时，学生们起立鼓掌；而当大学校长上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此起彼伏。那不是出于尊敬的鼓掌，而是一种同甘共苦、共患难，在危难时互相扶持的鼓励和支持。
In fact,Words are very weak symbols of our true emotions at times such as this. It's overwhelming, almost paralyzing. Yet our hearts and our minds call to us to come together, to share our individual attempts to comprehend the incomprehensible, to make sense of the senseless, and to find ways for our community to heal.
President George Bush.
Now they're gone, and they leave behind grieving families and grieving classmates and a grieving nation.
在晚间的纪念仪式上，面对成千上万的点点烛光，主持人说，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但是在受到创伤的时候，不是指责批评，不是散布仇恨，而是用关怀、鼓励、支持来凝聚人心，以德报怨，用悲天悯人的态度面对挑战，这值得所有的人借鉴。这是今天的开场白。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hank you.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私人拥有枪支的权利，民间要求枪支管制努力在过去都没有任何结果。维州理工大学枪杀案发生之后，要求枪支管制的呼声再次出现，但是国会议员反应谨慎。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详细报道。
这个星期一，维州理工大学发生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维吉尼亚州整个星期降半旗致哀。这次枪击案造成33人死亡，包括凶手在内。事件发生后，部分民间团体有关立法禁止私人拥有枪支的呼声再次高涨，但是国会的反应并不热烈，呼吁冷静看待这件事情。
Let's wait for the facts to come in before we jump to conclusions about what we could have done, what we should have done, or what we will do.
国会共和党也持同样的态度。
I think we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the families and the victims and not speculating about future legislative battles that might lie ahead.
虽然枪支管制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整个美国的问题，但是有关的法律每个州都不同。维吉尼亚的枪支法律最宽松。波士顿大学的汤姆·诺伦教授曾经在警察局做过警官，他介绍说
Anyone 18 years of age or older can purchase a handgun, a rifle, a shotgun, or an assault rifle, and a kid can go into a gun store and pick up a handgun as easy as he can an iPod.
枪击案的凶手是赵成熙，今年23岁，8岁跟父母移民美国。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位沉默寡言而又对社会现状极端不满的人。也有不少人批评美国的流行文化，批评好莱坞宣传暴力，也是造成凶杀案的间接原因。
Well, when you consider what's in the media and the popular culture, and you know, think about what we watch that comes from Hollywood, and the just pervasive violence, usually by means of firearms, you know, it's no wonder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validate and even celebrate in our culture.
支持枪支管制的人士说，美国的枪支太多了，犯罪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而反对枪支管制的人士，包括美国枪支协会强调说，拥有枪支是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2004年，一项禁止拥有攻击性武器的法案过期，没有得到延续。
I can't say that it was bound to happen, but it's a sad statement on where we are as a society that we're not so surprised that it did.
在美国，每年有3万人因为受到枪击而死亡。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超过2亿，是全世界拥有枪支人口最多的国家。我是雪莉，新唐人电视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
上个星期，伊拉克戒备森严的绿色安全地带伊拉克议会发生炸弹爆炸，但是第二天伊拉克议会照常工作，所有议员都呼吁停止不同宗派之间的屠杀。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一名议员死亡，尽管美军在巴格达增加了兵力，但是能不能保障安全仍然是个问题。这次炸弹袭击显然是有备而来，因为现在白宫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正在为战争经费的问题僵持。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contentious debate because the publicAlthough they don't like the war in Iraq, aren't quite sure what the next right step is.
国会通过了军费案，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定出了撤军时间表，而白宫坚决不同意有撤军时间表，而且不时强调说，根据美国宪法，指挥战争是总统而不是国会的权利。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still has the upper hand because historically the president has been seen a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and therefore.has been seen as having a lot of leeway in conducting foreign policy.
布什拒绝在撤军问题上跟民主党谈判，不过白宫也透露说，增兵巴格达是不是起到作用，今年秋天之前便会知晓。那个时候也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时期，两党候选人都已经为了明年大选而招足了兵，买足了马。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民主党设立的撤军时间表的立场，但是冻结军费会被认为是不义的行为，是出卖军人的行为。布什和一些共和党议员都表达说，伊拉克治安有所改善，但是上个星期在伊拉克发生的爆炸显然是冲着增兵有效的说法来的。 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11%，这对投资者不是一个好消息。北京将继续采取给经济降温的动作。星期四，深沪股市下跌几乎5%。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历史新高。JP 摩根大通银行表现卓越，盈利猛增55%，超过华尔街的预期。公司股价星期三一天之内上涨几乎4%，是历史最高价格。波音公司赢得南韩订单价值25亿美元。消息传来，公司股价一天之内上涨几乎4%。BlackBerry 北美地区的电子邮件系统发生故障，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公司股价因此反弹。雅虎给高科技公司拖后腿，盈利表现不如市场预期。分析人士相信，看来雅虎跟 Google 的争斗中越来越占下风。摩托罗拉的盈利表现也不如预期，不过公司股价不受影响。雅虎股价星期三一天之内猛跌几乎12%。美元对英镑汇率创下过去26年来的新纪录，对欧元的汇率也是历史最低点。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9/11事件快6年了，本拉登踪迹全无，但是基地组织更加活跃。未来的汽车节能环保，说不定还不需要人驾驶。美国地产市场降温，刺激贷款市场首当其冲。贷款公司放松条件，是不是造成债务泡沫？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和杨晓珍女士探讨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好多美国人好像忘记了这个常识，欠债越来越多，不考虑还钱的能力。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果美国的债务泡沫要破灭的话，其杀伤力可能要远远大于90年代的网络泡沫和近几年房地产泡沫。许多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退休金会大大缩水，影响几代人。杨晓珍，你看我刚才讲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啊？
前景还真不那么妙。过去10几年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迅速，债务也增长迅速，而且已经养成了借钱消费的习惯，就是退休了还要借钱。
我想这跟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红火有关，房价再涨，消费者用房屋抵押贷款，利息又低，何乐而不为呢？
根据联储会的记录，过去5年来，美国房屋价格平均涨了71%，但是房屋贷款涨得更厉害，是75%，也就是说不少的人把贷款的钱拿去消费了。与此同时，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数目也在增加，过去5年来消费贷款增长了27%，远远高于13%的通货膨胀率。
这应该没有关系啊，消费者虽然是借钱买车，毕竟付清贷款之后汽车就是自己的财产了呀。
根据 Edmond 机构的统计，几乎18%的消费者是租车而不是买车。虽然每个月要付不少的租车费，但是最后车不是自己的。除此之外，父母也不像过去那样供孩子上大学，借钱缴学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过去10年来，学生贷款几乎涨了2倍，而同一时期内，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只涨了66%。公立大学学费涨了72%。更值得注意的是，有钱人借钱供孩子上学的比例越来越大，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也是背一身的债。根据2004年的统计，75岁以上的人有40%借债，比2011年的时候多了30%，而且这些老年人欠的钱还不少，19%的老年人没有付清房屋贷款，这些人平均欠债3万块钱。
这个世界变化快呀，上一代的人把孩子养大成人，给予足够的教育，孩子不但不会背任何债务，父母还经常给予金钱上的支持。而现在孩子大学毕业就欠下一笔钱，找到工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还钱。不过现在利息很低，不借白不借，不是吗？
借钱得考虑到还债，尤其是退休的人。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生活条件也好了，退休以后的开销也大了，这是其一。其次，医疗成本不断的上升，即使有国家医疗补助，自己要掏腰包的数目也越来越大。联邦退休工资杯水车薪，再加上利率不会永远这么低，将来利率涨了怎么办呢？
那我该怎么办？现在怎么未雨绸缪，免得退休之后日子不好过？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把你所有的退休财产加起来，包括你的 401k、IRA、公司退休金，也把大房子换小房子挣的钱算上去，然后减去所有的贷款，包括房屋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最后得出的这个数字就是你退休之后的净资产。你每年的退休收入就是这笔净资产的 5%。 如果你有30万，那每年你可以拿出15000来开销。
如果这么算下来，退休之后钱不够怎么办？
那就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借钱，加紧还债，然后拼命存钱就是了。
谢谢杨小珍。在过去房地产市场红火的时候，贷款也相对容易，几乎只要是活人就能贷到款，而且不用头期款，免去过户费。但许多这些吸引人的贷款都是带钩子的，几年之后便露峥嵘。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相关报道。
安娜·洛沙托对实现美国梦、拥有自己的住房有切身体会，说得确切一点是有切肤之痛。
People saying all these people just trying to live beyond their means. It's way beyond that. This is fraud. Period.
洛沙托女士和她的丈夫2004年的时候买了一栋房子，贷款利率是 6.75%， 两年之后调整，如今一下子跳到 9.99%， 每个月要多付$4000。当她重新去申请贷款的时候，贷款公司毫不理会。
It makes no sense. They had no explanations. They just kept giving us the runaround, and I truly believe they were trying to collect on the ballooned interest, and they were probably hoping that I would foreclose and they could take my house.
洛沙托女士的律师介绍说，她的客户是掠夺性贷款的受害者。
This loan contained all of the terms that have basically been used by the subprime mortgage lenders in order to force borrowers to either refinance their loans and incur more closing costs or to face foreclosure and basically lose their home.
贷款公司否认了对他们的指控。根据最新数据，今年以来，美国每1000个屋主当中就有2.5个面临无法偿还贷款的命运，比去年同期增长22%。很多美国人到现在才知道贷款的成本有多大。美国各地卖房子的招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卖房子的周期越来越长。消费者利益团体呼吁，应该有人站出来保护买房者的权利。美国社区互助协会愿意提供$10亿的援助基金，这些基金来自于花旗集团和美洲银行。
We need to see these other institutions stepping up and saying they're going to commit many more billions of dollars to reinvest back into the people and to the communities that they stole the money from. So the first step should be there should be a moratorium on the foreclosures.
不过，这对不少人来讲已经太晚了。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努力，洛沙托女士已经申请到了新的贷款，是固定利率，这样她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房产，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
9.11事件发生之后，布什总统发誓要把基地组织的头目拉登绳之以法。
There's an old poster out west, as I recall, that said "Wanted, dead or alive."
现在5年多过去了，拉登并没有被抓到，几乎踪迹全无。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在各地还是相当活跃。上个星期跟基地有牵连的恐怖组织承认，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行动是他们干的。那次恐怖事件造成33人死亡。
Every impression we get is that groups have emerg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are allied with Al-Qaeda, and in fact, may be offshoots of al-Qaeda that are not taking direct orders from Osama bin Laden. So I don't think it would make that much of a difference if he were captured or killed.
上个星期在伊拉克议会的爆炸事件造成八人死亡，政府官员说这十有八九是基地组织成员干的。尽管911之后美国再没有受到恐怖攻击，但是凯勒相信这并不等于美国可以高枕无忧。
No news is good news, and we have not had an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9/11. But there have obviously been attacks i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re linked to al-Qaeda. An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successfully preparing for the next attack. And this is something, as I say, we really do not know.
上个星期，美国在俄亥俄州逮捕了一个怀疑是基地组织成员的人，他计划在欧洲和美国搞炸弹攻击。目前反恐战中的薄弱环节就是缺乏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情报。
Of course, there's a tremendous credibility problem.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caused by the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first of all, in preventing 9/11 and then the terrible failure in Iraq. And so I think that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ally ha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if another event occurs, another disaster occurs, that'll pretty much... be the final blow.
在俄亥俄被逮捕的嫌疑犯被控告说研究遥控汽车，并在国外接受过圣战组织的训练。虽然拉登本人几乎不再对基地组织有指挥能力，但是基地的恐怖威胁丝毫没有减轻。节能环保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没有哪家汽车公司会否认这一点。在纽约的汽车展上，下一代节能车从大到小，各种形状都有，使用的能源还不一样。比如这辆 Chevy Volt， 通用汽车希望用这种车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并打造电能车新概念。通用希望消费者不但会喜欢新颖的外形，更喜欢不用汽油而用电这一新功能。
You can go 40 miles without having to use a drop of gasoline, and it's created on our eFlex system.And that provides all the flexibility to have a lithium ion battery. And then it has a small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hat can run on renewable fuels. And that extends your range. So if you go more than 40 miles, then it will recharge and will let you drive even further.
如果你喜欢大车，福特的油电混合动力车会让你中意。这种车介于箱型车和越野登山车之间，用普通电源就可以充电。不过到目前为止，用蓄电池做动力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德国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推出的奔驰节能车还是用传统的能源，但使用的是清洁柴油，车上还配备了搜寻系统，找到附近提供这种清洁柴油的加油站。分析人士说，美国汽车厂在研究开发上落后外国汽车公司，现在是迎头赶上的时候了。
I think if the domestic manufacturers can address the concept of better fuel mileage and more realistic and kind of sustainable energy designs for their vehicles, that would be an exceptional way to get back some of the buyers that they might have lost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目前日本的丰田公司引领油电混合动力车的潮流，他们的 Prius 非常热销，但是丰田绝不会坐吃山空，他们展出的油电混合动力跑车就说明省能源、速度快、环保、美观可以集一身。苹果电脑传出坏消息，公司透露说他们新一代操作系统要到十月份的时候才能上市，原因是他们要把部分资源用在开发完善 iPhone 上面， iPhone 会按计划在六月中上市。中国的国美电器表现不俗，去年盈利增长 64%。 国美透露今年他们将再开170家分店，包括在15个城市第一次开店。由于花旗集团下调了股票评级，中海石油股价下跌，在这之前不久，中海石油刚刚发行了15亿美元的债券。 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将从全日空那里收购13家酒店，价格24亿美元。收购之后，摩根斯坦利将成为日本最大的酒店老板，这也是日本有史以来单项资产交易最大的一次。全日空会用这笔资金购买更多的飞机，将专注于航空业务。日本酒店市场规模高达80亿美元，由于近年来旅游业复苏，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今年以来，摩根斯坦利的全球投资项目筹集到了8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的一部分会用在日本。去年有58家酒店转手，而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8家酒店买卖成功。全日空的竞争对手日本航空公司今年也准备出售旗下的8家酒店，出售价格6亿7千万美元。在这之前不久，香港富翁李泽楷用17亿美元的价格把东京办公楼卖给了日本最大的地产基金 Da Vinci Advisors。日本地产投资市场开始复苏。智能型汽车离现实不远了，从自己会停车的丰田 Lexus 到能知道距离前面的车太近而自动减速的奔驰，再下一步就是会自动驾驶的汽车了。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开发出了全自动汽车的雏形，这是通用和 Carnegie Mellon 的技术人员共同开发，以 Boss Chevy Tahoe 为基础的汽车，上面配备了25个激光照相机、雷达和全球定位系统，用来感知其他的物体并决定开车的路线。不过这只是一个雏形而已，离实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The development on the research side of a car that can drive itself is actually far more advanced than it was only 3 or 4 years ago. Cars are now able to, with some heavy processing power, make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 and sense their environment and make decisions about it, which is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one thing to know that there's an obstacle in front of you. It's another thing to know what that obstacle is, whether or not you can go around it, and whether or not, for instance, it's a moving obstacle, whether or not it's going to move into your path. So there's a lot of thought that humans do naturally that takes a lot of processing power in these vehicles.
通用的这种全自动 Boss Chevy Tahoe 将参加国防部下属尖端研究项目局主办的挑战赛，路程60英里，而且是在模拟城市中进行。过去的两期挑战赛是在沙漠中举行，所以今年的比赛更富有挑战性。全自动汽车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广泛使用的地步。
How much would you have to trust your car to let go of the steering wheel when you're going 80 miles an hour down the highway?I think it takes a huge, even if the technology was there, I think it takes a huge psychological leap for the average driver to let the car take over.
目前这种自动驾驶技术的运用局限在提高安全性能和避免车祸上面，在军事上也有用途，减少士兵的伤亡。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别忘了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不管是对我们的新闻评论还是开场白有任何建议，或者是对我们的表现手法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来信跟我们直接联系，来信请寄 ,WER@NTDTV.com。 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